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他称不想纠结自己被解职的事情。美国国会考虑二级制裁中国涉朝公司的可能性。另外，美国空军新任部长把中国视为一项主要的潜在威胁。川普政府帮助维权律师谢阳的家人流亡美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播报一条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发给亲友和联调局员工的一封声明信件中说，他不打算在川普总统解除他职务或者被解职的方式等这些问题上进行纠结。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获取了科米在这封信函，他在这封信函中说，我始终认为一位总统可以以任何的理由，甚至是根本不需要理由，来解除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他说，这些都结束了，我没事。科米还补充说，他会非常怀念联调局的任务和使命。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为开除科米的动机进行辩护。川普说，他办事不力，就这么简单。川普星期三早晨发出一系列的推文，他说，科米将会被更有力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来替换，带回联邦调查局的精神与声望。美国副总统彭斯也为川普总统的决定进行辩护，称川普将科米撤职是在正确的时刻做了正确的决定。批评这项决定的人则认为，决定让人质疑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事件，以及川普竞选团队人员和俄罗斯的利益可能有的纠葛。美国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对美国之音说，联邦调查局职业调查者和其他美国司法部的人员将会很有兴趣地看着整起的事件发展到有证据显示有错误的行为，有人与俄罗斯干预有关。如果总统以为这么做就能够阻止调查，他说，要我说，这是个愚蠢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他在星期三的时候呢举行听证会，探讨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朝鲜核与导弹危机的可能性。有专家建议，对涉朝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 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做证实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新当选的总统文在寅，他星期三表示呢，愿意跟敌对的朝鲜改善关系，除此之外还愿意就韩国部署有争议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与中国和美国举行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选举大获全胜一天后，文在寅在夫人金正淑的陪同下，在首尔举行的典礼上宣誓就职。文在寅在选举中分别以大约2-1的得票优势击败了另外两位竞争者。
안보위기도서둘러해결하겠습니다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해
我将尽快解决国家安全出现危机的问题，为了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我将在各方面拼尽全力，如果有必要，我将马上飞往华盛顿，我将访问北京和东京，如有可能，我也会前往平壤，我将尽我所能巩固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局面。
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获得了韩国国民议会299个席位中的119席，两个主要的保守党派占据了126个席位， 尽管在议会没有获得超级多数的席位，但文在寅能够在获得其他倾向自由派政党的支持下施政。在前总统朴槿惠涉嫌亲信干政丑闻引发韩国政局出现混乱之后，本次大选的选民投票率达历史高水平的77%。在前总统朴槿惠据称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以权谋私的行为被曝光后，韩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公众抗议，迫使议会弹劾朴槿惠，并宣布进行新总统选举。文在寅曾于2012年与朴槿惠竞争总统之位，但以微弱劣势败北。文在寅上次竞选失利的部分原因是外界认为朴槿惠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朝关系。朝鲜官方媒体近日在他的网站上发表文章，其中呢把中国首次称为中国大陆，这被外界认为是平壤跟北京首次撕破脸面。那么在朝鲜官方媒体这篇文章当中还释放出哪些其他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为您所做的进一步的分析。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谙世事、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机器，这个怨气终于找了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简本，就是大概有一页，当时有好多这个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他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中朝关系的话题。那么我们刚才分析，中国和朝鲜现在呢已经首次撕破了脸面，那么中朝的反目是否会走到开打的边缘？那么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站？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请到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首先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他就认为中朝必有一战。
中朝必有一战，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中美合作比中美战略对抗要好。
那么针对中国，朝鲜称中国为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吴强博士他就认为，那么朝鲜以为这样做呢就捏到了中国的软肋，他说。
那么在这一次的朝核危机当中，其实中国大陆的所有有识之士各方都也明白，中国对朝政策的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那么朝鲜以为是捏到了一个软肋可以利用，这个实际上是朝鲜现政权相当聪明一个地方，但是确实是作为一个小国来讲，这么做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徒劳。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他认为，中国目前遇到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战略的机遇，他说。
朝鲜的核武器主要威胁的就是中国和韩国，而且对中国的威胁比对韩国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中国如果不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隐患是无穷的。而且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就是美国已经放手让中国来主动处理。
吴强认为，中国过去的战略暧昧要对当前的朝核危机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说。
中国对朝关系在过去10年，特别是最近的5年，在朝鲜核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是一个战略暧昧的态度。这样一种战略暧昧的一种态度，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战略耐心，实际上是更糟糕的一种结果。那么中国某种上讲，过去的战略暧昧要对现在的朝核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时，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尔他在4月份的时候呢，跟10多位美国国会的议员访问了韩国和日本。弗兰克尔最近呢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的亚洲之行和他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的表现。下面是专访的录音。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4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 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The PACOM commander, Admiral Harry.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9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And, you know, 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认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两条新闻。一艘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星期三在与一艘德国救援船只险些致命相撞之后，在海上救起350多名偷渡客。目前还没有伤亡情况的报道。所有的偷渡者都在沿海城市塞普拉泰的外海获救，并平安回到迪里波利。利比亚海军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些偷渡客挤在一条木船上。当海岸警卫队船只靠近的时候，另外一艘来自德国救援组织海洋观察的船只靠近，危险的靠近，差点撞上利比亚的船只。海洋观察明显的是想把这些利比亚人赶走。这个组织表示，这些偷渡客带回迪里波里不安全。目前还不清楚利比亚政府是否将对海洋观察组织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另外，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向缅甸遣返98000名缅甸难民的努力进展缓慢。随着国际捐助者削减为泰国难民营提供的经费，遣返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人道工作人员表示，资金压力正好又遇到由于连年冲突导致缅甸东南部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严重不足，以及安全形势动荡不定带来的困扰。泰缅边境地带的9座难民营自从198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当时缅甸难民蜂拥至泰国，以躲避少数族裔武装和缅甸军方之间的冲突。但是随着缅甸选举，在昂山素季领导下的文官政府2015年建立，缅甸获得民主，遣返难民的项目开始增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空军有了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这位新的领导人把中国视为一项主要潜在的威胁，他称会努力的采取应对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5月8号以76票对22票核准了56岁的海瑟·威尔逊担任新的美国空军部长。 威尔逊女士出身空军世家，祖父、父亲和丈夫都在空军服役过，自己也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1998年至2009年，她代表新墨西哥州第一选区出任国会议员，并以国家安全事务作为自己的议事重点。过去4年当中，她是南达科他州矿业技术学院院长。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30号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威尔逊说，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继续受到威胁，并首先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说，中国的经济将在未来10年内赶上美国，中国正以强劲经济为后盾，迅速发展新的军事能力。威尔逊说，美国空军目前的备战状态不足以应对跟一个力量接近的竞争者潜在的军事冲突，包括空军人员数量不够、训练不足、武器装备陈旧。有议员问，空军应如何冲破中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威尔逊说，如果成为空军部长，他会致力于研制 B-21 型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他还说，他会领导空军提高太空能力，同时努力维护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威尔逊女士是自川普政府上任近4个月来，美军各大军兵种第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川普总统正式提名接任海军和陆军部长的几位人选，由于个人原因纷纷退出。防务专家们说，新的文职领导人迟迟未能接班，正影响美军各大军兵种在人员配置和装备更新等关键问题上做出重大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迈克尔·詹奇，他曾经服务于美国精英的海豹部队。他退伍之后呢，创立过多家的网络安全公司，继续保障美国的安全。最近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跟俄罗斯对美国进行的网络战争以及如何的应对。下面是黄耀毅的专访录音。
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是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主要国家级黑客。近年来，中国黑掉美国人事管理局，窃取了现任和退休的联邦政府雇员机密资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曾经服役于美国精英的海豹部队的迈克尔·詹奇，他说，他跟他的妻子也是人事管理局黑客案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很能够感同身受。但是由于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组织以及运作大不相同，为了要维护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美国难以防卫并且反击中俄的侵略。
So if you think about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they are highly restricted.
你想想我们的情报界，他们受到严密的管制，他们只能对外侦查，所以政府部门并不被允许来保护私人企业。国家安全局并不能提供特殊工具给福特、迪士尼、IBM 或可口可乐来保护他们的系统。而由于我们了不起的创新以及企业，他们容易成为觊觎的目标，这需要靠商业的网络安全产业开发软件跟产品来保护他们。但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如果你想要利用商业的安全软件来保护自己不受外国政府攻击，那是做不到的。而在那些国家，他们的政府能够保护并且控制该国的私人企业，而且我们的社会在法治方面也是比较精细的，哪些事情你可以或不可以做，哪些事情企业可以或不可以做，哪些事情政府可以或不可以做。而我们的权力是分散的，我们有16到17个情报部门，每一个都负责自己的领域。而人性就是他们不一定总是互相沟通互相合作。而如果你去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一切都被他们控制，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而如果我们开始出手，那就会像是在玻璃屋里扔石头，因为我们的政府不能去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商务体系的保护太弱了。而在今日跨国际的大企业，有的搞不好在全世界有72个办公室，所以如果你给其中一家的总部某个特殊工具，那可能就会泄露到他们在外国的办公室。你懂我的意思吧？
詹奇表示，虽然因为一天到晚听到黑客攻击的新闻让美国民众感到担忧，但是他保持着谨慎的乐观。但是他也警告，若不尽快止血，美国的国防以及国力都可能受到影响。
There's always two sides to that argument, right? The American public is kind of tired of every day.
这个争论永远都有两面，成天听到 Target 百货被黑，这个银行被黑， Netflix 被黑，索尼影业也被黑，一天到晚都是这种事儿。美国大众都感到很厌烦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国家拥有惊人的科技和资源，所以是的，我们在几件事上领先。想想看，为什么俄罗斯、中国、伊朗跟其他国家试图黑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来窃取我们的武器机密，而且他们的确成功过，这直接让他们大幅跃进5到10年，试着赶上我们。但是在网络方面，我们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并投入更多的资源，而我们与电脑工程相关的教育系统也比较悠久，所以我们国家的整体力量，无论是在攻击或防卫上面，都比民众想象的要来得更高。但是我们国家整体的失血并不一定总是来自那方面。如果你黑进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偷窃最新的无人机秘密，那美国在实体战争当中的横向优势就被抵消掉。在商业方面，假设你是一家在波士顿或旧金山的生化公司，你开发了一个超厉害的新药，可以延长寿命，并且是花了好几亿美元做研究，一夜之间某个国家黑掉你，偷走你的机密，这就是我说的盗窃。不只是阻碍创新，更是全球商务游戏规则的改变，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受到攻击。
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如此大的威胁同时，詹奇指出要反击确实很困难的。
Cyber war has become so sophisticated that oftentimes China or Iran or North Korea or...
网络战争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常常中国、伊朗、朝鲜或其他国家开发出一个网络武器，看起来跟感觉起来却带着俄罗斯或是中国的属性，然后从中国境内伺服器发动攻击，但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对谁以牙还牙呢？好，今天你黑了索尼影业，那我们就黑掉某家中国的大媒体，但我们怎么确定是中国人干的呢？能够100%确定吗？当然有些东西你能够完全确定，而这就是你采取外交手段的时刻，告诉对方，如果你继续黑我们的商业部门，那我们只好反击。就像你今天侵略占领新泽西州，那我们就必须反击。到最后，唯一的组合就是互相毁灭。我们的确拥有伤害他们的能力，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技术领先好几代，但现在我们非常自我克制。
詹奇表示，网络战争与传统战争并不一样，是在影子里进行的战争，一般人无法察觉。从关闭电力网到窃听电子通讯，现在正朝着太空发展，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九岛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多年来组织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他在5月10号透露，以维园足球场作为游行集结起点的申请遭到港府康文署拒绝，原因是由亲政府建制派团体组成的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已经申请这个场地，在这个场地举办活动，要优先给对方。这是七一大游行举行15年以来首次可能无法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康文署深夜回应称，庆委会是慈善团体，可优先使用维园。据港媒报道，今年回归20周年的游行主题包括抗议政治打压、不满一国两制走样等。不少的民间团体和民主派对庆委会与民阵争场地都感到意外，因为庆委会过去多年一直不申请使用维园球场，认为绝非偶然，背后必定有政治目的，可能是政治任务，质疑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港习大平地打压其游行，但是实际上只会刺激更多的人不满而上街。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经过长期的关押和审判之后，近日发表声明说自己已经取保回家。他是在2015年一场打击维权律师和异议声音的运动之后被捕的。他的妻女在今年3月流亡美国。美联社在一篇专访报道当中说，他的妻子陈桂秋和两个孩子在美方的帮助下历尽艰难 并且惊险地离开泰国来到美国。人权机构对华援助负责人傅希秋说，尽管陈桂秋和孩子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受到中方的很大的压力，但是最后呢，还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成功的抵达。那么具体的详情呢，那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当中所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们注意到美联社是周二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谢阳的妻子和女儿是如何逃亡美国的。
是。
那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美联社这篇报道呢，就是他基本上是从这个陈桂秋，就是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二月初吧，上旬离开中国之后，然后经过几天，然后到了泰国，然后从泰国来到美国。他就是把这个从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到泰国，特别是在泰国这几天，这个中方还有泰方还有美方这三方的官员角力，如何把这个陈桂秋和他两个女儿，然后那取得到他们一方的监护之下，比方说中方、泰方还有美方，如果取得他们监护之下，然后把他们送回，如果中方得到这个陈桂秋母女三个人，他就可以把他送回中国；如果美方那得到他，就会把他这个送到美国；如果泰国方面得到，那就看中方和美方的角力谁的力量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不管较量结果如何，最后的事实是陈桂秋母子三人在三月抵达了美国。
嗯，
这就是这个美联社这篇报道这个全部的内容。
是我们知道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叫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穆希秋律师也是参与了这场营救，而且他参与了很多次这样的人道的援助啊。那么穆希秋律师是具体怎么来讲述这个陈桂秋一家的这个案子的？
因为这个他是傅希秋先生呢，他是这类的这个营救这个他是每次都是行动的总策划和总指挥啊。比方说高志胜的案子，比方说郭飞雄的案子，还有那个唐金林，还有江天勇，他们的家人都是傅希秋牧师把他们从中国然后经由泰国，最后都是在泰国然后最后来到美国的。那么中国到泰国这一段呢，可能要经过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的小国家，柬埔寨啊，或者是越南啊，或者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艺人是家属，他们的妻儿都是从泰国来到美国的。那么在这几个案子当中，还有其他的许多案子当中，傅希秋牧师都是总的策划人和总的这个他是知情人。那为什么呢？就是在这次说美国和是中国官员和泰国官员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俩他们把他们押到这个经过移民法庭，说是马上递解出境，然后把他们送到机场，马上就要这个送回这个中国这个之际，然后美国国务院得到了傅希秋的报告，然后美国国务院呢指令美国驻泰国的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紧急出动，最后在三方的对峙之下，美国外交官成功然后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三人来送到美国。这就是傅希秋他中间起的主要作用。傅希秋今天有一句话最很有耐人寻味，他说我在我经手过的这么多案子当中，这次川普政府营救陈桂秋母子是行动最快和最给力的一次，这是傅希秋牧师的这个原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再给我们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民主党两位现任和前任议员星期四中午在香港邮政总局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邮寄了有十多位民主派议员联署的公开信，促请内地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释放在东莞坐监的香港书商姚文田，让他保外就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前议员何俊仁表示，现年76岁的原香港陈忠书局负责人姚文田患有心脏病、哮喘病，几年前入狱以来呢，健康状况恶化，身体欠佳，曾经五次发病昏迷送医院，2015年7月转到监狱医院监管至今。民主党副主席尹兆坚议员表示， 目前姚文田的身体欠佳，内地呢却不准许他保外就医，实在是不符合人道立场，因此他与多位议员联署呼吁。那么在中国广东省清远市有数万名民众在5月9号晚上聚集在最繁华的城市广场，抗议当地政府计划在飞来峡镇北江上游附近建立垃圾焚烧厂，担忧污染饮用水源以及周边的环境。当局呢，从广东其他地方调集了大批的特警和武警来支援镇压，并且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有最新的消息说，垃圾焚烧厂的项目已经取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和清远市市民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消息，被誉为广州后花园的清远市飞来峡镇的民众抗议当局计划在山清水秀、人口相对较少但交通便捷的北江上游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行动，从今年四月就零星展开，形成稍具规模的抗议则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在当地政府未能积极疏导甚至采取希望压制民众不满情绪的措施后，民众近日抗议情绪不断高涨，而规模也扩展到清远市。从5月7日晚开始，飞来峡镇数千村民自发组织游行，到5月9日民众展开罢课、罢市、罢工的行动，数以千计的人游行到飞来峡镇政府和清远市政府外集会抗议，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并与民众对峙。据报道，多日来已有数百人被警方抓走拘捕，而到了星期二晚上，抗议地点转往清远市最繁华的城市广场，抗议人群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网上和记者获得的视频显示，当局因警力不足，从深圳、广州、东莞等地调集大批特警前往清远，而警方为驱逐抗议人群发射了大量的催泪弹，并继续抓走一些抗议民众。现场示威者则不断高喊抗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和声音的清远市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政府回应民意的方式非常被动甚至愚蠢，只知道用高压手段压制民意。这位市民说，市民已经觉得围堵政府机构是没用了，要去发动群众到最繁华的广场，有更多的人示威，知道真相。记者：你知道有没有好些人被抓呀？市民说：有啊，有被抓的视频，按到地上的，发射催泪弹的视频都有，我们现场有人。记者：这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啊。市民：通过这个抗争之后，他肯定就不在那儿见了，其实他还没有真的决定就在那儿见，如果没人反对的话那就是了。这位市民还向记者表示，当地民众在群里或朋友圈里发的视频很快就被删除，当局监控得很严格，而当地警方也警告民众不要传播所谓谣言和造谣的视频。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清远市公安局，询问有多少人因抗议被抓，是否有如网上所说的近日警察曾进村抓人，这几天所抓人数多达几百人。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清楚情况，无法回答记者的提问。据飞来峡镇政府此前通告，该焚烧厂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更是清远“十三五”规划的重点民生项目，选址在石梨村，但是位置在黄竹坑水库以北一带。该项目遭到当地村民强烈反对，认为建成后会严重污染水源及农作物，更会殃及珠江流域第二大水系北江。而且选址附近有数间中小学及幼稚园，会有数以千计师生受工程影响被迫撤离。此外，周边区域还有多个旅游景区或度假村，认为建焚烧厂 会不利当地旅游业发展。清远市青城区人民政府5月10日发表公告，称5月1日以来，一些群众因担心该项目会对生活环境及北江造成污染，连日来在飞来峡镇及清远市区举行聚集抗议活动，特别是5月7日晚、5月8日下午和5月9日晚，少数别有用心者组织煽动，在市区党政机关和商业闹市区聚集，阻塞交通，高喊口号，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损害了城区的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及时进行了处置，对聚集人员进行劝离，对涉嫌扰乱秩序、阻塞交通的人员强制带离现场，对极少数涉嫌违法犯罪分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青城区公安分局在官方微博上警告，不要以身试法，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对组织煽动非法聚集和造谣者，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处理。据最新消息，迫于压力，清远市委、市政府星期三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慎重研究决定，不在飞来峡镇石梨村片区规划建设再生资源处理中心项目，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近来发生了一起一名国军少将涉及共谍的案件，台湾国防部表示已经进行了危机管控。在野的国民党立委认为军方在内部管控上出现很大漏洞，并且担心敌人已经取得了导弹参数的机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前飞弹指挥部高级军官涉及的共谍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情将告知美方。
包含我们的危机管控，后续这些我们一直都在做的保防安全的这些作为，我相信我们的这些作为都能够让美方来理解。
前飞弹指挥部指挥官、现任马祖防卫指挥部副指挥官谢家康少将涉嫌共谍案，检调人员怀疑吸收谢家康加入中国组织的退役上校辛鹏生10年前就已经开始为中国工作，相关重要军机恐怕早已外泄。陈忠吉发言人说，目前破获的共谍案件90%都是军方自己查出或是官兵检举，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军方会竭尽各种管道加强官兵的保防教育，并要求重视国家目前所处的情势。联合报说，谢家康当然熟悉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爱国者三型导弹相关部署及军事机密，情报显示中国早就对他感兴趣，并透过不少管道进行接触。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近来共谍案频传，显示军方在内部管控上有很大的漏洞。
立法院我们也做了一些说法，就是针对泄密的，有比如说剥夺他终身俸这些等等，那显然还没有办法完全来遏制，那就是代表国防部在内部的行政管控上面，还有忠诚度考核上面，甚至在一些位置的轮调上面，还有机密的这个如何把它做到最好的管理，这部分可能都还欠缺改善。
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相关的导弹参数机密被敌人取得，这将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这是历来伤害最大、最严重的共谍案，因为牵涉台湾最重要的导弹部队，而且吸收人及被吸收人都是导弹部队最高阶的军官。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近年来中国对台进行渗透的方式更加复杂多元，
因为不是只有军事，不是只有国防，包括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因为人员之间的往来这么多，所以 他有很多非常多元的方式能够来穿透台湾的这个社会，能够在台湾里面来建立一些说对他比较同情的一些的组织。
林正义副主委还说，不管两岸关系处于什么阶段，中国对台渗透的威胁一直存在，除了国防部之外，其他政府单位也要有所警觉，任何人都要关注异常现象并采取预防措施。台湾近来破获了至少55起的共谍案，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共谍已经渗透台湾各个层面，政府应该紧速制定反渗透法及反情报法，同时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加强保密防谍。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被媒体询问两岸近来谍影重重时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并质疑近来台湾反复炒作此类议题，不知用意何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话题。台湾有关部门表示，台湾的医疗技术水平在亚洲是第一，在全球居第三，希望与国际社会进行分享。中国说，台湾与世卫组织双向信息交流畅通，不过医疗专业沟通畅通与全球防御网无漏洞似乎并非等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为争取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做最后努力的过程中，向外界展示其医疗科技研发实力。在台国际媒体近日应邀来到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参观，科技部政务次长苏方庆、台湾基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等业界专家学者介绍的信息，涵盖台湾整体医疗技术现状以及其中的领军企业基亚疫苗。主办方提供的数字说，台湾的医疗技术水平目前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全球前200家大医院当中台湾就占14家。2016年台湾有105家生物医药公司上市，营业收入超过100亿新台币以上的公司有十几家。针对目前两岸关系现状及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苏方庆次长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跟中国大陆事实上有很多的互补机制，台湾有很多的强项，大陆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怎么大家的彼此信任去做出更多的合作机制，然后一起照顾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的人民健康。
他还说，两岸医疗产业和科技研发人员应该共同努力造福国际社会和人类健康。参访过程中，台湾生物科技部门人员多次表示，不要让政治因素影响人类健康的事业。台湾2300万人不能成为全球卫生防疫的缺口，而台湾雄厚的医疗科技资源属于台湾，也属于亚洲和世界。资料显示，在应对东南亚地区传染病，例如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曲弓病、登革热、麻风病等热带病方面，台湾的基亚疫苗的研发成果显著。以 H7N7 新型流感疫苗临床开发为例，目前研发已经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的验证阶段。基亚疫苗正在研制的登革热疫苗，注射一次便可以获得足够的保护力，而不像市面上目前的产品需要一年内注射三次。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授权基亚疫苗公司从事这种疫苗的研制。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近日说，台湾与世界卫生组织双向信息交流是畅通的。陆委会则回应说，中国大陆混淆视听。基亚疫苗董事长张世忠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会对医疗科技交流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现有的专业合作还会继续。有其他业界人士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医疗科技合作与信息分享畅通 并不等于民间防疫系统不会受两岸沟通机制停摆现状的威胁。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前不久谈到李明哲案的时候曾经表示，
涉及到人民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事件，两岸都应该要最优先来处理。
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五月十日在立法院说，陆委会现在往往是在猜测大陆方面是否收到了陆委会发出的信息，因为信息送达与否完全无从查证。舆论普遍怀疑亚洲地区疫情一旦爆发，台海两岸能否第一时间有效沟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啊！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听众朋友，这次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决心维持美国作为全球能源领先国家的地位，并且为美国人民带来能源安全。为此，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目的是在包括大陆架外缘地区鼓励能源探勘和生产，同时确保任何有关行动是安全的，而且对环境负责的。4月28号，在美国第一离岸能源行政令的签署仪式上，川普指出，美国很幸运地拥有惊人的天然资源，包括丰富的近海石油以及天然气蕴藏。他说，联邦政府禁止在94%的这些近海地区进行勘探和生产，这剥夺了我们国家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和几十亿美元的财富。这项行政令只是内政部审查目前的美国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勘探5年开发计划，并且对地震研究中为了开发所制定的规定与许可程序进行评估。这项行政令还命令美国商业部禁止划定新的海洋保护区或扩大现有的保护区范围。此外，还必须审查过去10年里根据古迹法所划定的海洋保护区。内政部长雷恩·辛克在对记者的简报中说，川普总统的行政令使美国走上能源独立的轨道，这种独立性是许多理由的关键因素。这是在美国创造就业的一个福音。美国有可靠、丰富和负担得起的能源，是制造业有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就环境而言，根据合理的法规，在美国生产能源要远比没有法规限制在海外生产更为可取。美国在环境以及安全预防与保护方面带领全世界，我们将继续这样的使命。最后，辛克把能源独立界定为国家安全议题。他说，
在美国生产能源要比受外国实体钳制来得更好。在美国生产能源也将使得美国能为我们的盟国提供能源。川普总统把这个行政令称为迈向解放美国能源的一个举措，朝着让所有美国人拥有更繁荣安全的未来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